好，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好，就像刚才牧师说的，今天是农历新年的正月初二，向大家道一声新春蒙福快乐。那我们这个新年的第一天就向主献上这样的立志，我们只要你的同在，只要你的荣耀来充满我们，很棒的这样的立志。那是这样，我们华人呢是在每年新年的时候，是不是都要贴上春联，而且呢还有这样的一个倒着的福字。我来把我的 PowerPoint 打开，请把我的 PowerPoint 打开好吗？对不起。好，那我来给大家看这个福字。请帮我按一下好吗？对，这个贴着的倒着的福字是表达我们福气临到的意思。那今年我们教会的小组开始查八福，在第一次预查的时候，我们的永昼牧师就提到了这个福字甲骨文最初的意思，引起我的好奇。那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看下一章。好，那福字呢最初呢是建于甲骨文历经千年的演变。你看，从甲骨文到金文到小篆到楷体，那对于这个早期的这些文字呢，尤其像甲骨文，它的图像性很强的，对不对？那我们看一下下面的三个甲骨文的变体。我们看最左边的这一个，你用你的想象力看像不像这个两手来捧着这个酒壶在倒酒呢？你看还有那个酒滴出来，对不对？那好，我们再往下看这个中间的这个字更形象，他就用了这个图表示一个人双手捧着这个酒坛，他是不是在这个祭坛上倒酒来祭天呢？对不对？那再往下呢，还有一个这个演变成这个，就是左手边这个叫酉字，这个代表酒坛的意思，士呢是代表祭司。那这两个字合起来呢，就是代表着那个通过这个祭司向祭坛来献酒，这表达了那个人们心中的祈祷，领受福气，向天地之间传达美好的心愿。今天呢，我是用这个福字，不仅仅是来祝大家新春蒙福，这也跟我要讲的今天的题目有关。今天的题目是住在基督里的操练。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读过穆安德烈的住在基督里这本书，你有读过的举一下手好吗？哦，我看到人不多。那我介绍一下穆安德烈呢，是1860年南非复兴的这个复兴运动的领袖，他也是多产的基督徒作家，写过240本，就是关于基督徒的祈祷跟灵修的书，对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非常有帮助。我是在大约成为基督徒以后十几年以后才读这本书，但是当时也是似懂非懂，一直到最近有一些经历呢，让我浅浅地品尝到了住在基督里的甘甜的滋味，也对这个法国的劳伦斯弟兄在繁忙的工作中与神同行稍微有了一点体验。这也是为什么我选择这个大海作为我的 PPT 的背景，就是说如果你把住在基督里比作浩瀚的海洋，那么我所经历的，我今天要分享的只是在沙滩上的一个贝壳而已。所以呢，我就想激励大家 继续的去探索，去那个操练，体会到那在基督里是最大的福气。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有这样的体会，像基督所赐的福分，像平安跟喜乐，多数都是在安静里面，特别是在你渴慕在恳切祷告的时候比较容易享受得到。但是呢，当我们回到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最大部分的时间都有属世的责任，就像你的工作、学习、育儿、要做家务等等，就不太容易经历和享受得到。那大约在5-6年前，我的工作开始变得非常忙碌起来，我也向主抱怨说，我的心愿是服侍你，现在呢则被工作绑住了。直到最近我才明白，就是在我懵懵懂懂之中，神呢就带领我开始学习并且操练住在基督里的生活这样的功课。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所学习到的。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住在基督里不是什么跟对他的迷思。我先把它列出来，待会儿后来会有解释。那我们，可以边读边来思考。住在基督里不是摩西的律法要求罪人做他们所不能做到的。第二点，住在基督里不是凭感觉，并不是每时每刻必须被属天的思想直接占有，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从所有的事物上隐退下来。下一点，哦，对不起，在基督里的迷思，不间断地住在基督里是对少数有这方面的恩赐、优秀成熟的基督徒讲的，但对大部分的基督徒而言，我们的生活被许多今生的事物所占据，这福分对我们似乎是不能向往的。软弱的基督徒无法做到常住在基督里。那我们来看住在基督里是什么呢？住在基督里首先是耶稣爱的邀请和命令，是从来到住的晋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两段经文好吗？开始，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那我们在马太福音11章的这个两个经节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就是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安息，还有一个是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也就是住在我的里面的安息。那把这个马太福音跟约翰福音这两节结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到是有一个晋升的过程，是从到耶稣到我这里来，进到与我常住这样的一个晋升。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晋升的过程的话，那我们刚到耶稣面前所经历的那种爱、那种喜乐和平安，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渐渐地失去了，对不对？我想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吧。好，那我们再来看住在基督里的第二点，是为软弱小信的信徒所预备的。为什么呢？我们来看这个三幅画，通过这些画来说明。看第一幅画，你有看到这个是当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时候，是他亲自的来吸引我们来。当耶稣说住在他里面的时候，是他要亲自的来保守我们住在他里面的。就是特别是来是牵引你亲近他的慈绳爱所，而住呢更是紧紧的绑住你， 将你和主联系在一起的带子。如果你是比较图像性记忆的，如果记住这幅画，我相信对你住在基督里就有更深的体会。我们看第二点，与主同住的困难并不是因为负恶，而是对恶的抗拒。当心灵一旦愿意顺服而负恶的时候，主自己就赐下力量和喜乐去成全。那为了更形象的让大家理解这段话呢，我们看这幅画。你有看到吗？这个小宝宝睡在妈妈的臂弯里面的时候，小宝宝需要费力吗？他不需要费力，对不对？是妈妈的手来扶持，来保护着他。所以呢，当耶稣说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的时候，是他的柔和跟谦卑来向我们来保证，他会像妈妈一样来保护这个脆弱的婴孩一样来保护我们。那当耶稣说住在我里面的时候，他只要求我们这些软弱小信的人呢，可以来完全的把自己交托给他，对他降服。我们再看这幅画，这幅画呢是一位父亲帮助他的孩子来爬上陡峭悬崖的情景。你看父亲是不是站在高处，他伸手要，而且呢他会把指点这个孩子要下一步的立足之点指给他看，而且伸出手来抓住他，帮助他爬上来。那你想象一下，如果孩子要自己单独的跳，那这一跳不是太高也太危险了吗？但是正是因为这个父亲的手，他的力量来扶持他，而且把他提升起来。那这也是孩子可以激励孩子竭尽所能的这个推动力，对不对？他知道他的父亲的手在上面要来抓住他，他也要用尽全力达到父亲所要为他预备的地方。所以呢，那就像同样的对我们基督徒而言呢，耶稣已经抓住了我，我确信他能保守我，并给我在他里面的力量与引导，将我提升到他所要我立足的地方。好，那我们再往下看第三点，住在基督里是三位一体的神与信徒生命的结合。我们先来读几段经文，我们一起读。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的，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我找到了一幅画，真的是一幅画胜过千言万语，对不对？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有天父的手写的 Father， 有一只手在太阳的旁边，我不知道你们可以不可以看得清楚。然后在这个枝干上呢，写着 Son 是圣子，那圣灵呢是带下阳光与雨露。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这双手，父亲的手。刚开始我不太能够看到，但是离远一点就看到了。那这幅画呢，就把三位一体跟信徒的这个生命的联合清楚地表现出来了。所以呢，我们可以把关乎在基督里成长的所有的忧虑都卸给三位一体的神。好，我们再来看下面一点。这一点是使我们住在基督里是基督最高的目标。这是这次我在读住在基督里，穆安德烈的住在基督里，就是最触动我的这一点。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穆安德烈的这个所写的。 预备期和基督联合，以至于和天父联合，是基督为我们所定的最高目标。基督的目的就是要我们住在他里面。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那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最高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要跟我们联合，真的是让我惊叹这一次。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既然基督最高的目标是要跟我们联合，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才能跟他的目标对齐呢？我现在先不要让你们回答，我到以后会有回答，你们可以来思想，就是我们该怎么样跟基督的目标对齐。最近呢，我从Jonathan Cahn 的这本书上来读到学到一个希伯来字，它叫 Cotan， 那原意是新郎的意思，但是呢这个字呢有一个更深的意思，就是基督情愿把他的生命来跟你相连。基督情愿把他的生命来跟你相连，你必须做什么才能被神接纳？但是呢，基督呢，他是情愿来跟你，跟你的生命相连。那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在十字架上，基督情愿来跟我们的罪相连，对不对？他情愿牺牲自己来跟我们的罪相连，以至于可以完成父神所定义的这个救赎的大功。那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他有，这是他渴望的，这是他的本性。那在我们生活里面，他有哪个地方他连罪都愿意跟我们相连？那还有 哪些地方他不愿意跟我们相连呢？这是他是愿意的，对不对？那这个也让我想到我们说那个他名称为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就帮助我更加的了解，哇，原来他要与我们同在是他的最高的目标。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住在基督里要凭神所赐的信心。我们可不可以下面待会儿一起来读，而且你在读的时候来体会在这个住在基督里的信心，好不好？我们再读一下，预备起，与基督的联合是全能神的工作，自己的努力是导致失败的原因，只有神才能坚定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心。下一段，信心是终止一切本能的挣扎和对其他力量的依靠，信心是承认自己的无助，完全投注自己在神的应许里，然后期待他的应许的成就。信心是安静地把自己摆在神的手中，让他成全自己的工作。这样的信心将我们的灵魂从忧愁和责任中得到无比的释放，是神彰显其大能的条件之一。真的是很耐我们寻味。好，我们继续。这个第六点呢，是我在读这本书《住在基督里》这本书最吸引我的地方，也回答了我多年的疑问。他这一点是讲到耶和华昼夜看守，时刻浇灌，使时刻住在基督里成为可能。那我们先来读这个以赛亚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当那日有初酒的葡萄园，你们要指着这葡萄园唱歌说，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昼夜。这本书里面穆安德烈先抛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世上的基督徒能够时刻的住在基督里是可能的吗？他的回答是，如果光凭我们自己是绝对不可能的， 但是神如果他愿意昼夜看守，时刻浇灌，那这就是可能的。他说，就是住在基督里只不过是来接受你作为枝子的地位，而且愿意停留在那里，让强壮的葡萄树跟枝子这样的每时每刻无止息的这样的连在一起。所以基督徒住在基督里也是这样道理。但是我读到这儿，我就有两个疑问给大家看一下。第一点，我们的能力太有限了，是不是？我们不能一心二用，无法允许两件事同时占有我们的心灵。一个人如果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工作，怎么同时又与基督保持密切的交往呢？这是不是你的问题？你在工作的时候，你想我怎么样跟基督交往呢？那穆安德烈在这里就有一个非常好的回答，他说住在基督里是一种信托。我们来看他写的这段话，我们一起来读，而且读的时候也来思想。住在基督里并不是要你每时每刻去劳心，也不是说你的情感必须直接的被占有，那是一种信托，相信自己被永恒的爱所保守，在信心里他会住在我们里面，用他圣洁的同在看顾我们，并且抵挡那恶者，即使在我们专注于其他事物时也是一样。那其实他也讲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有一些实例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就是当我们在专注工作的时候，仍然有一种崇高的爱来这样子来保守我们。那我们可以举个例子了，就是像在我们当中的年轻的爸爸们，像毛瑞、那个 David 和 John。父亲呢，为了爱他的人呢，必须哦，对不起，我要给大家看图，更加的了解。就是父亲呢，为了爱他的人呢，必须外出工作，或者在家工作，或者在教会工作，是不是？当他工作的时候呢，也许有好几个钟头呢，都没有办法想到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但是呢，他工作时候对他们的爱，跟他想起他们的时候的爱，也激励他工作的时候呢，更加的有这样的一个微妙的一个喜乐。再讲到作为一个妻子和母亲，就像我们当中的张莹，像那个魏华和阿琳娜，他们跟他们的丈夫跟孩子们的这种关联的意识，这种意识和爱呢，是在任何的时候都不会失去的。而且呢，这种爱就融化在他的每一个活动中，对不对？每一个行动中，当他喂孩子呀，当他那个做饭啊等等，在每一个行动中，这种意识都是生命的意识，都是不会离开的。同样的，我们住在基督里呢，是一种生命上的交流，无论是在工作或者在休息，生命的意识总不会离开我们。而且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自己居住在我们当中，也使我们不断地意识到我们在他的里面，因为这是一种生命的交流。好，那我这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想耶稣用葡萄树跟枝子的比喻，那枝子是不会动的呀，对不对？人会动啊，又会软弱啊，又会选择从基督里跑开。那尤其是人不愿意负这个恶的时候，那怎么办呢？对这样的其实有两种人了，我先讲第一种， 当时我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圣灵很快的让我想到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就是对那个不愿意负轭的，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想想看，就是我们的上帝在造人的时候给我们有自由意志，对不对？那他也不会违背我们自由意志，不会违背我们的选择。当我们选择定义要离开他，那我们的结局是什么？这个结局就是扔在火里烧掉。这个想想是多么的可怕。但是也许还有一种人呢，是有住在基督里的渴慕，但是因为我太软弱了， 我真的没有办法活出在基督里的生命。那神是有一个办法，而且是要看我们的意愿。那我们来看一下，哦，我们来思想。所以就回到前面，就是我让大家思考的问题，基督最高的目标是什么？看他们同在，与我们联合，对不对？这是基督最高的目标。那么我们该怎么样回应呢？我们的回应该怎么样来跟他的目标来对齐呢？那是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的意愿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来看，而且我们的选择，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对不对？那这个就是以住在基督里为我们所追寻所选择的唯一生命。这样的话我们跟他对齐了，基督就是要最高目标是要住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就是来选择他，我们就是单单的来选择他，我们就是来完全的来降服于他。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跟他的目标对齐了，我们也要住在他的里面，我们就是定义住在他的里面。好，那我们来读一下，就是穆安德烈所写的非常让我印象深刻的这段描述。好，当救主发出你们要常在我里面的命令，并且应许常在我里面的这人就多结果子时，他是指着甘心明智并全心的降服。我们必须以这种态度来接受他的提议，同意以住在基督里为我们所追寻所选择的唯一生命。所以呢，他在这里特别讲到甘心，就是非常的愿意，而且他讲了明智，就是用我们的理智，用我们的理智也来选择，就是全新的这样的降服。这样的话呢，我们也有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就是跟他对齐的，要住在他里面。这样的话跟他的心意，跟他最高的目标就对齐了。这个呢，也让我想到，我在读这段的时候，也让我想到，其实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所写的这一段，其实就是对住在基督里的总结。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大家可以思想一下，这就是保罗对于住在基督里边的一个总结。这我想大家也许真的是可以立志说，哦，我一生的年日都要住在基督里。但是又想到，哇，实际的操作在日常生活里面，这样的操练可能是太难了。但是因着神的怜悯和他的智慧， 圣经里面呢有两个非常实用的原则来帮助我们操练住在基督里。我们先来看第一条原则。第一条原则是一天收取一天的粮，这个是神来赐下玛拿的原则。我们来读一下经文。好，这两段经文一起读。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所以呢，神呢因着怜悯我们，他安排了昼夜的变化。其实昼夜的变化就是为我们的软弱，顾念到人的软弱。如果神赐给人的时间都是永无止息的白昼，人一定会弄得精疲力尽，对不对？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日夜的更换呢，人们才得以休养生息，比补充精力了，而且可以不断的被更新。那我在这里来分享一个一天难处一天当的这个见证了。大家还记得吗？去年十月中旬我们教会的退休会，我们的讲员 Jack Deere 就说他每天的祷告之一就是成为主最好的朋友。大家还记得吗？从退休会一回来，我就在公司值班，正好我工作的电脑要换密码，我就把密码换成用拼音的缩写写成的我要做主的好朋友。那到了周二的时候，我公司的三个平行系统的之一一个系统呢就出现满意的问题，就像缸里的水呢不断的满出来，你就要需要做那个类似把那个水舀出来的工作。那但是呢，另外奇怪的是，另外两个系统都没有这个问题啊。那在整个的过程中，我用了好几次，因为要那个要重启系统嘛，我用了好几次，就是说这个密码，我要做主的好朋友。那当时我也很快的祷告说：“主啊，你是我的好朋友，你帮助我。”所以呢，但是呢，因为就是我们重启了那个系统呢，也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所以连续两天里就说，哎，你就休息吧，然后让我们团队的另一批同事来接手，因为太累了。本来周三晚上教会的祷告会我也没法来，我就睡觉。那睡到晚上大约十一点钟的时候我醒来，那心里面有很大的负担，所以呢我就用方言祷告，没有办法就用方言祷告。但是呢真的很奇妙的是呢，那个有问题的系统呢到周四凌晨开始恢复正常。这对我们团队来说真的是个谜啊，我们做了想尽了办法，就是重启了系统也没有改进啊，但是从那个周四凌晨开始它自己就恢复了。而且呢这个系统就安静了两周，你知道吗？安静两周以后到十一月一号，同样的一个系统满意的问题就又出现了。但是呢这次我们就比较有经验，而且把那些公司的那些高级的那些有能的人都召集起来，那最后呢终于找到是那个有问题的那个 file system 的 setting， 就是它的设置，就是那个系统的设置跟另外两个不一样。所以呢正是因为那个设置是没有达到它最好的状态，所以呢就造成了这个问题。所以你想一想看，哇，我回想起来真的神的智慧啊，神的怜悯啊，因为如果我们一直处在这样紧张的状况下，我们真的很难解决问题啊。但是他就让我们休息了整整两周，所以就发现哇，这是一个原则，对不对？一天收取一天的粮。那好，我们再往下看。那一天收取一天的粮帮助我们抓住每一天，因为只有今天是你的，明天是在 父神的手中，对不对？所以呢，就像这里说的，让每一天在接受住在基督里的呼召上发挥它的价值。那就像今天所唱的歌，清晨或者夜晚，尽可能的多抓紧你有的时间，安静在主面前。而且呢，你可以对主说，啊，我珍惜主所赐的今天，立志住在你里面。你可以思想这一天必须承担的责任和可能遇见的试探，就是把所有的忧虑和担子交给基督，而且相信基督给你的不会超过你所能承受的，并且借着读经祷告和灵修来聆听基督所要在隐秘处给你当下新鲜的话。这就是让基督成为我的玛拿，尽可能的收取当天的份，满足当天的需要。那这样呢，就有一个正往后的信靠跟交托就更容易了，对不对？因着有这样的经验了嘛，所以就更容易了，也会带来更多的祝福，自然而然的学会了天天不断的秘诀。好，那你再想到无数的每一天就串成了你的一生，对不对？那原来看似远不可及高不可攀的目标，现在就可以借着一天收取一天的份，按部就班的就达到了，可以完全的除去对明天和未来的忧虑。再让大家看一个图表，这个就是叫复利效应的图表。那有一个调查，就是有三位男士，他们的收入、健康、状况、人际关系等等都差不多。那最上面的一个男士呢，他就讲到我要改变我的生活习惯，就是每天除了完成工作之外呢，就是多花一点时间呢来学习、来看书，而且呢也开始运动。那中间的那个男士呢，他就想到，哎呀，我的生活已经很好了，没什么要改变的。那下面一个男士呢，他就放松了一下他对自己的生活习惯的这个要求了，就想到说，哎，晚上我就要多看一些看剧啊，追剧，然后呢，也喝啤酒啊，或者吃炸鸡啊，边吃边看。这样的话呢，在两年之内，就是你看这个图，大概24个月。基本上看不到什么变化，对不对？但是到27个月以后，这个差异就明显的出现了。就是上面那个男士呢，他更健康，而且呢，他的表现成绩呢也更加优异。中间的那个呢，他跟两年前就没有什么差别。那下面的一位呢，他就体重增加，然后健康更加坏，然后呢工作表现，因为他追剧嘛，他晚上精力不够嘛，所以他就表现很下降。那我想到就是说，在属世的，就是说这个复利效应呢，对我们属世的影响都有这么大的影响。那我们每一天多花一点时间在基督里，这样的复利效应扩展到永恒，那是不是超过我们现在所能想象的呢？所以鼓励大家每天都花一点时间要住在基督里。好，那我们再看第二个原则，就是活在此刻，呼求耶稣现在救我。我们先来看两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一起看呢，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谁藐视这事为小呢？这七眼呢，手拿线砣就欢喜。好，我给大家看下一个 slide。大家有没有这个 slide 有没有让你想到大 Joy 在几周前主日敬拜的时候他所带的那首歌《我知谁掌管明天》，就是当那个时候 特别是唱到每时刻安然度过的时候，真的是很让我很感动。这也是今天我要讲的每个时刻。就像今天也唱了嘛，就是每时刻我需要你，每天我都需要你。是，那在生活中的每一个时刻呢，不论是你在敬拜、祷告、默想，甚至在百忙之中有分秒歇息的时刻呢，都刻意的把注意力呢专注在基督身上。每个时刻，这个是需要操练的。那我们也可以有一些实际的做法来帮助我们每时刻提醒自己。那除了定期的就是祷告、读经、灵修生活之外呢，还有一些事情可以做。例如你在做家务的时候，例如你在运动的时候，你都可以祷告说，主啊，让我现在就住在你里面呢。或者是你有感动的经文，你可以把它，现在都有手机嘛，有人就，我又看到有人就把它存在手机的背景上面来提醒他，或者是你把它贴在你的卧室啊，贴在你冰箱上啊，或者是你就贴在你的就是可以看到的地方。那对于我来说呢，因为我公司的电脑呢，每三个月都必须，就是它的密码每三个月都必须换一次，这样的话你要想密码也是很难的事啊。但是呢，神就教我一个办法，就是把我的祷告的内容缩写成我公司电脑的密码。就像那个上次就是上面的见证所讲的，当时我就说，主啊，我要成为你的好朋友，我把这个缩写就变成我的密码。所以每次要用到这个密码的时候，就提醒我，哦，我要成为主最好的朋友。然后呢，对，所以呢，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个操练了，就是你要用一些方法，或者让神就提醒你一些方法，有哪些可以帮助你，就是把你的注意力时刻的来注意到放在耶稣的身上。好，那另一点呢，有人也许说，哎呀，我过去我都很软弱，离基督很远，那我觉得我都不敢回去了。但是我们刚才已经看到这个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就是只要你愿意而且相信，你就能站在这种葡萄树枝子的地位。就是鼓励你忘记你背后，要就在此刻你下定决心，哪怕是很短暂的这一刻，你就下定决心说，现在我就要住在主里面。那耶稣，你现在救我，正像彼得沉在水里面说，耶稣啊，你救我。耶稣马上立刻就伸手救他。所以呢，你就在抓住这一刻，你就是这样说，定义在这一刻。那好，我们看，就是主耶稣现在救我是保持和平以及得胜的秘诀，就是抓住这个现在。那相信我已经拥有基督，在基督里的生命，有他的能力和平安在我里面。好，那再往下看，就是此刻的信心就是维持下一刻信心的唯一途径，带来因信与至于信的结果，对不对？你这一刻你有信心了， 你那个就是这样子经历神了，那你下一刻你说，哦，我也学到了，我就是要定义来住在主里面，让耶稣现在来救我。这样的话就有一个正面的循环，因信以至于信了。所以呢，这时的现在就做虽看似小事，我想说也许你没有那么多时间，那你就定义每天，就像那个复利效应一样，你每天多花一点点时间住在基督里，就是也提醒自己，每时刻我要定义住在基督里，我要专注在基督里。那这样的话呢，却是永久之现在的开始，对不对？你总是有个开始，哪怕是非常小的一步，但是你想到那个复利效应扩展到永恒，你就持续的去做，你扩展到永恒， 它所带给你的这个效果真的是超过你现在的所能够想象的。所以就鼓励大家用这两个原则，第一个就是一天收取一天的份，第二个就是活在此刻。好，那我讲这么多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为了鼓励大家了，就是要分享一下最近我在工作里面的两个奇妙的经历。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这个：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大家是不是记得我又提到大 Joy？ 是在2023年最后一天，是12月31号，是不是？那他在敬拜里面分享了一个什么信息，一个什么东西呢？大家还记得吗？123123，对不对？那一天周丽姐妹在我们当中提到了，是她讲到的题目就是她名为奇妙。我看到一个信息，她讲到这个一二三，也是讲到一二三一二三，但是她是从另外一个侧面讲，她说从诗篇从120到134篇呢，是共有15篇被称为上行之诗。那他说一二三一二三代表决定向上行的关键时刻，所以这个信息就鼓励我说我也要来读这个，每天读这个上行之诗的一篇。那第二天呢，就是2024年今年的1月1号，正好轮到我在公司值班那早晨5点多钟，我公司的3个系统啊就出现问题。那当时呢，我从我卧室的床上来冲到我的那个楼下的那个电脑时候，那个意念中很快的就出现这个一二三一二三，就是当天要读的经文，就是这个诗篇121篇。我就说神呐，我需要你的帮助，你也是我的帮助。那所以呢，一直到了下午2-3点钟，我们的系统才稳定下来。那我才开始做午饭。那手机里面呢，就跳出一个信息呢，是一个南非的他是年轻人，但是他是双腿残疾。那他分享当天的领受，而且呢，他信息的题目就是“上帝在你的处境中正赐下帮助”。那我就领受了。然后呢，你知道过了不久呢，刘静姐妹就把她做的那个热腾腾的那个杂烩汤和花卷就送到我家来了。而且我在这里要插话一下，就是每当我在工作里面顾不上做饭，或者我家里有招待客人的时候呢，就像上一次三位年轻的就是那个就是纽约大都会的同事住在我家的时候，就是总是会有姐妹们在事先根本不知道情况下呢，她就把那些食物送过来。除了刚才提到的刘静以外，还有我们的德育牧师、小 Joy 牧师、那个秀英姐，还有克珍姐，还有丽青、Angela， 甚至包括我们的那个翠农阿姨，都会来给我食物。所以我真的是体会到神无微不至的爱。那再回到1月1号，到了下午4点20分左右，我们公司的3个系统几十个警报就涌过来，但是它只持续了2分钟就自动恢复了。所以我在1月1号就是2次领受到除了这个诗篇121篇以外，还有那个处境里面赐下帮助。所以呢，也2次经历到实际的像刘静送饭过来，那一次就是3个系统它自动的就恢复了正常。就说神让我经历到，就是神会赐下从人来的帮助，也会赐下超自然的帮助。我真的想到这些就觉得哇，太奇妙了，神真的是太奇妙了。那再分享另外一个例子， 我们先来分享之前，先来读一下这个经文，一起。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那这个经历呢，是发生在上上周四，就是2月1号。那先说，那个时候我的公司的密码，电脑密码就不得不改变了。我已经换成住在基督里，我要住在基督里了，因为我知道这是我要讲到的。所以呢，那2月1号早晨呢，就是三个系统就出现满负荷的问题，真的是非常麻烦。我们团队整个团队也包括我的，一直工作到晚上8点钟才稳定下来。那我就想到，哇，如果这样的问题再发生到第二天，那我真的是受不了啊！你知道，在我临睡之前呢，我就看同样的，在手机里面看到，就是那个同样的那个南非的双腿残疾的年轻人，他就在也是在2月1号有这样的分享。他说，也许在你的工作上正经历风暴，你想如果第二天再有这样的风暴，你已经承受不住了。但是他就宣告说，当你再一次走进工作岗位，住在你里面基督的灵呢，会释放突破的恩膏，平静狂风巨浪，而且带下平安。那我当然十分阿门他的祷告。第二天呢，就是2月2号早晨6点钟，因为我们知道有这样的问题了嘛，那经理就说，经理就跟我还有另外一个同事就来观察我们的系统。我们在警，我们那个公司有警报系统，我们的警报系统看到了，通常6点这个时段都会有的叫系统心跳的警报。我们给它叫 heartbeat alert， 一旦你的就是在医疗上，一旦你的那个心脏出问题了，这个警报是非常严重的警报了，就要立刻采取行动了。那但是呢，我们对这个6点这个时段的这个警报呢，我们已经就是说我们觉得不意外，并不是意外的。关键是他接下来十几分钟里面是不是能够自动的恢复。但是那天呢，也是他自动的恢复了。那但是我还要讲一个奇妙的事情，就是在我的没有收到这个6点钟的这个叫系统警报，系统心跳的警报，我还以为哇，这个我们的警报系统出问题了，不能把警报传到我的手机上了。但是接着稍后一点时间就收到了另外一个就是正常的这个警报，说明我那个收到的这个警报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就在想，哇，耶稣所赐带下的平安竟然把这个早上六点时段的系统警报都从我的世界里面屏蔽掉了，我都不受到他们的这些影响了。对，那整个周末下来，我们的系统都非常的安静和正常。那还有更奇妙的事是，2月3号就是周六，他的晚上11点到凌晨3点，我们有一个全公司范围的那个网络更新，但是呢，他因故他就取消了。不然的话呢，这个网络更新呢，也很有可能对我们的系统造成影响。所以主赐下的平安真的是太奇妙，竟然顾念到那是我值班的最后一天，也最后一晚上，也让我睡了一个安稳觉。好，那最后我要来做一个这篇信息的总结，就是用这幅画，如果你是就是用图画记忆的话，就是有一个目标，就是要住在基督里，就是你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蒙福的人。我们一起来读最后的，甘心明智并全心的降服，以住在基督里为我们所追寻所选择的唯一生命，操练时刻向基督献祭，是真正蒙福的人生。好，那我们下面请敬拜团上来一下，我们用住在基督里这首歌来作为回应。
是的，主啊，真的是谢谢你，让我们越来越多的来体会到住在基督里边的甘甜跟奇妙。主啊，是的，我们开我们的眼睛，也给我们这样的心智，我们就是立定要来操练，时刻住在你的里面。主啊，真的是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我们来唱，在刚刚，
在刚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
来到主面前，你可以把重担来卸给他，来顺服于他。也许他在呼召你来学习负他的轭，操练住在基督里的功课。如果就像那个刚才那个攀登悬崖的孩子，你如果单独的跳会冒很大的风险，这也是你来到主面前的机会，求他来指示你下一步的立足之处，而且请他来向他来支取你得以被提升的力量。那对于大多数的人，我想渴慕今年更深的来住在基督里，更认识他的奇妙与荣美，你也可以到前面来。我现在分享一下，在过去周三晚上祷告会后，最后有一个安静的时间，师母让我们来聆听神的声音。我
我在意念中很清楚的就有诗篇七十二篇第六节说，他必降临，像雨降在已割的草地上，如甘霖滋润田地。那我今天早上，我知道昨天晚上就下雨了，而且今天早上也有一些地方就下雨了，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sign，一个标志。他必降临，像雨降在已割的草地上，所以他就是要用甘霖来滋润你。所以我们真的鼓励大家都到台前来，来向主来表明这样的一个心愿。而且他的同在，他应许，他的话应许他的同在必然降临。好，